好，现在是读经的时候，今天经文是在这个约翰一书，我们继续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11到24节，我找到了，请听我来念。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好，读经到此。今早我们感谢主，伟豪牧师在我们当中继续来讲这个约翰一书系列。他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你照谁的家规去做？我们请伟豪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可以照着这个周刊第七页里面的那个讲道大纲，如果你要看那个大纲的话，那我们在过去有很多的问题啊，这个老约翰问我们一些不同的问题。上一次他问的问题是我们是谁家的孩子？我们是谁家的孩子？他也通过三个问题来帮助我们分辨我们是哪一个家的孩子。首先，我们体会过这样的爱，是世界上的爱，还是一个何等那个 potapen 那个从上头来这个世界没有的爱。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在这个地面上，还是像约翰说，我们盼望有一天主显现的时候啊，我们得到荣耀像他一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到底是谁生的？是魔鬼生的吗？就跟着他去造反啊，那个没有律法没有政府的状态，或者是从神生的？那从神生的呢，这个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啊，像一个种子啊，会长出生命来的啊。所以讲了这个我们基督徒是谁家的孩子，这个是一个身份的问题啊，身份的问题。现在呢，他就进一步下一步呢，他要讲的是这个基督徒的那种表现啊，那种生活方式。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今天早上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让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赞美你，更让我们继续有你的话来喂养我们。主你帮助我们， 天早上所讲所听的，主啊，我们都在你眼前蒙恩，让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指引我们。主啊，让我们因为认识你通过约翰所启示的这个福音真理，我们也能够进入主你所赐这丰盛的生命当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家庭的文化 family culture 真的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啊。有些家庭很看重那个家族的聚会啊，所以我知道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啊，特别如你家族的这个凝聚力很强哦，那在过去的一年那个冲击就大，对吗？不能够一起的聚会，那种家族聚会啊，不可以随便缺席的哦。甚至连吃饭的时候呢，都要去一个一个去称呼那个家人哦，大伯、二叔、三婶、四姨、五姑、六姨丈啊，大家吃啊，讲完了之后那个饭都凉了，因为真的整个家族很大，不过就是这样子，很看重。然后可是另外一些家庭呢，就很简单，很从简，饭煮了预备了放在那边，你要吃自己去拿啊，随便随时，很自由的，很自在的，那个比较强调个人呐，然后随个人的方便。所以每个家庭的那个文化，连吃个饭呢都会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两个家庭，刚才我描述的那两个家庭，为什么这个家规连一个吃饭的一个规矩啊都这么不同呢？原因是因为那个刚才我说家庭的文化嘛，家庭的文化不同，也显明两个家庭看重的东西不一样。一个家庭看重那个家族的凝聚力，另外一个家庭看重个人的随意和方便。那在约翰他要告诉我们，上一次说我们的这个身份是从神 生出来的，是神家里的人之后呢，那这个家族啊自然就有一个文化，看重某一件事，看重一样事情。而这个所看重的事情在十一节就是这段话的主题了，从起初的一个命令，那起初的一个命令就是家规了，也可以这样说，有一个家规在这个家族里面呢，这个家规就是彼此相爱。他说哎呀，这个彼此相爱我们基督徒都明白了，都听过了，不过约翰还是要花一段那么长的经文呢，今天的经文来解释，让你明白这个究竟彼此相爱有什么特征呢，有什么表现呢，怎么去衡量呢。那所以就从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呢。如果我们是彼此相爱的话，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约翰就真的是拿两个家族来做对比了。第一个呢是这个该隐的家族啊，该隐。那该隐是哪一个家的人呢？这个约翰讲得很直接了，他是魔鬼的家族的人，他是属于恶者的，十二节说他是属于那个恶者的，这个是从魔鬼生的。这个家族有什么特征呢？这个特征就是杀人了。这个家族的特征他就是杀人。那这个杀人到最后是一个表现啊，不过我们来想象一下，好像一棵树，你想象一棵树，那这棵树树名啊叫做邪恶，那这棵树的名字呢叫邪恶，而这个树上啊，如果你往上看呢，这个树很大棵的一个树，结满了各样的果子啊，很可怕，各样可怕的果子。哇，这里有谎言，那里有纷争，另外一边呢有虚假。那后来你在这边，哇，这个最大力的、最臭的那个果子呢，就是叫做不是猫山王，叫做谋杀啊，叫杀人呢、啊，叫杀人。所以这就是那个意思的，在起因经文里面。刚才的创世纪四章啊告诉我们，这个亚伯这个弟弟啊，那个该隐连这个弟弟都把他杀掉了。当然我们待会看呢，还有很多其他，其实结了这个过程当中结了很多的果子，不过那个最大力、最臭、最可怕的那个呢 就是杀人，所以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了。哇，这么可怕！所以你从这个不同的果子你往下看，那往下看，原来为什么会结出这个果子呢？这棵树的果子会结出这种果子，因为它的根呢，约翰告诉我们，它有一个根，这个根呢叫做恨 ，hatred。那为什么结出这些果子？因为有仇恨，所以。是，这就是约翰说的这个十三节说，这个该隐的家族很多人呢很大，那不过都是抵挡主的人，多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呢？约翰说这个就是世界，这个就是世界，抵挡神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的生活结出各样丑恶可怕的这些果子，杀人只是最终的那个记号而已。为什么这么毒？哇，这个仇恨为什么这么毒呢？哦，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因为这个根还不是那个源头，要继续往下挖这棵树。你要说，哎呀，这个根从哪里吸取那个水源呢？哇，这个才是那个各样毒害的那个源头。这个根的水源在哪里？了解了，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毒了。据说有一个游泳池啊，这个游泳池它有很多小朋友了哈，去那边游泳。有一天呢，这个游泳池要暂时关闭，所谓进行紧急的维修啊。说，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游泳池这个那一天不是那个经常维修的那一天，后来据说了哈，是可能有一个小朋友。意外啊，在那个游泳池里面大解，所以就变成有一点肮脏了，对吗？谁敢在那边游泳？那你会不会说不要紧啦，是一个角落而已嘛，一点点而已嘛？我整个游泳池都变成肮脏了，对吗？不可能游泳，不敢游泳。这就是那个观念，因为有一点点的那个水源的污染了，那就真的不行了。这个仇恨的根的这个水源叫做死。约翰告诉我们，原来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毒害的果子呢？哦，因为有个根叫仇恨。为什么这个仇恨这么的毒呢？因为有一个水源叫死，属于死亡。从该隐一开始的这个死亡呢，污染了整个人类。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跟人的那种冲突的时候呢，有两种啦，哈。一种是所谓的热战啊，吵架；一种是冷战啊，不讲话啊，都有可能。那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结出来的果子啊，这个最臭的那种果子，其实我们退后一步去想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那种冲突讲出来不好听的话，或者不讲话、不理他、不管他，让他自己打包不煮饭给他。啊，我们也有做过这种事情。那如果你有做过这种事情，这些都是果子啊，那些很毒的那些果子，内心里面呢，就是因为约翰说的这个恨，我恨他，他看不起我，我恨他，他轻视我，我恨他，他讲我爸爸妈妈不好啊，这个就是那个恨。所以结出刚才我讲的那些果子，争吵、辱骂、不理他。当然内心里面呢，那约翰说啊，这个人没有爱，是住在死中，他的源头就是死亡。这是怎样一种生命呢？所以我们刚才读起经文就是要了解该隐的生命。该隐我们知道他杀人，这个大家都懂，主日学都有这样教的。那不过该隐的这个故事啊，来描述给我们认识一下他的那个生命的那种源头啊。该隐的献祭，圣经告诉我们，当然两个人，他跟他弟弟亚伯都献祭，对吗？该隐献的是，我们不知道是那种蔬菜的祭吧，还是可能是这样子。不过重点是他照着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哎呀，我就这样献了，我要献什么我就献了。然后神就提醒他，哎，该隐，你看神还好好跟他讲，当这个 该隐知道神不看重他的祭物的时候，他生气的时候，神说，你如果做得好啊，你如果做得对，我哪里会不喜欢你的祭物？你看到吗？神好好跟他讲，如果你做得好的话，我哪里会不喜欢你的祭物？不过该隐还是生气了。该隐说，我都觉得行，为什么你不喜欢？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好，为什么你不喜欢？神，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已经给你了，你叫我献，我已经献了。这个态度就是这样，一个很自我的一个态度，神居然不满意我，然后呢产生出另外的一个果子。神为什么喜欢我弟弟？他献的那个羊有什么好？嫉妒，嫉妒不止他的祭物，嫉妒他的弟弟。当然我们知道最后把弟弟杀了，还犯多一个罪，对吗？神说你弟弟在哪里啊？这个很出名的，变成英语的一个俗语哦，一个 idiom，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啊，就是从这创世纪来的。问他，你的弟弟在哪里？我哪里懂？我又不是他的家嘎，我不是做他的那个保安，对吗？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这个明明是讲骗话，是他把弟弟杀了。不过他就是这个意思，还不够。这种自我的那种毒跟死亡的生命啊，当神，如果你读下去，刚才我们读到最后一段，神惩罚他，神要他离开他的家庭，往一个远的地方去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表现是什么吗？他不是说，神啊，我错了，就好像亚当起初犯罪，记得吗？亚当吃呢果子，神责备他的时候，他说，记得他的借口是什么吗？是那个女人，她害我的。那这一次呢，当神责备这个该隐的时候啊，是该隐，你必须离开，地要为你受咒诅，你种不出东西来了，你要漂流到远方去。他没有说，神啊，对不起，我犯错了。他讲什么？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他居然这样对神讲话，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他还是关注我，不是一个悔改的心态，不是说，是啊，我这样做不对，他还是在关注我，我的利益，我的感受，我的生活接下来怎么办？完全没有一个悔改的那个果子跟那个表现，这就是死。弟兄姐妹，这个死亡的生命到最后在冲突当中流露出来的，还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命。那所以这个就是死的那一棵树了，如果你要看，这是死亡的那棵树。所以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离开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如果你听我刚才描述这个该隐家族的文化，还有他们的家规，还有他们的做法的时候呢，你说，哇，这个很像我的生活的方式哦。约翰在14节告诉你，你可以离开死亡进入生命，出死入生。约翰用这句话不止在这里，约翰其实老约翰还在回想耶稣的话。约翰福音5章24节，当年轻的约翰听着耶稣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耶稣说，相信我的就是出死入生，同样的一句话，可以的，你可以离开这个该隐的家族，你可以进到另外一个家族，不是亚伯的家族啊，是耶稣所赐的生命。16节说，当你体会到耶稣为我们舍己，耶稣不是夺取人的生命啊，耶稣是放下他的生命来赐生命。所以当他放下他的生命，一个麦子在地里死了，就结出很多的籽粒来，对吗？很多的籽粒来。那当耶稣死的时候，另外一棵树生长出来了。那这棵树的水源呢，不是死，是生，因为耶稣自己赐下这个生命。那他浇灌了这个根呢，这个根不是恨，这个根是爱。那当你有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开始了解那个果子不一样的。那我们可以想象，比如保罗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 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节制。那所以这个就是生命，因为有生命呢，当然我们会犯错，弟兄姐妹，我们偶尔回去那个过去的那种很臭的那个果子的生活里面。不过你要离开这个死亡，进入耶稣的生命，你要开始说，哎，我不要像该隐这样哦，我看到那个犯罪的后果，我还在那边讲是我，哎呀，我很可怜，我很惨。我们有那个悔改的心态，我们承认说，的确我需要神赐给我的生命。那这个就是新生命的记号，有主的生命使到他开始能够爱，因为他体会到主耶稣为他放下生命。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个明显的特征呢，彼此相爱，不是那个因着死来滋润一个恨的生命，结出可怕的那种果子，而是一个因为耶稣的生滋润一个爱的一个根呢，使得他能够结出相爱的果子来。那这个果子是什么呢？怎么样具体的相爱呢？那约翰就从16节开始，这就进入第二点。那第二点，约翰告诉我们，这个相爱是有具体的行动的，哦，有具体的行动的。这个照着耶稣的榜样去做，那照着舍己嘛，照着耶稣怎么爱门徒的榜样去做。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彼此相爱啊，这四个字很广啊，很抽象。所以就好像在家庭啊，那个我相信啊，那个做妈妈的或者那个负责清理的啊，整洁的，都会面对这种烦恼，对吗？跟孩子们跟家人讲，我们都喜欢干净的家是吗？是。我们都喜欢环境整齐是吗？是。好，你来抹地，不要。你来洗碗，没时间。哦，来到很具体的东西的那个道理啊，大家同意的。可是来到具体做一些事的时候，哇，那个阻力就很多了，借口就来了，大家都忙了。那所以这个就是约翰要做的。接下来他说，那如果我们是真的彼此相爱的话，约翰告诉我们三个方面很详细很具体的东西是我们会做的，是你应该要学习做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实际 practical 很实际的舍己，都是关于舍己，耶稣怎么样舍己放下他的生命，那我们也很实际的舍己。那所以约翰在17节啊，这个就是那个约翰的幽默，你说你要为弟兄死对吗？是。现在我不要叫你为弟兄死了，那个我有太抽象，因为没有机会为弟兄死。我要你照顾弟兄的需要。就变成好像洗碗叫，哎呦，这个就开始难了。因为真的是可以做得到的我。那个就是那个困难所在了。所以实际就是你看到弟兄缺乏就帮助他，这就是舍己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做法。也是相爱的那个动机，记得吗？如果那个有那个爱的那个根呢，结出的那个舍己的行为是很具体的，是很实际的。最近跟一位弟兄下午喝茶的时候，哇，真的是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可以说是传道人的 best day 这个梦想啊，因为那个弟兄我们这样关心一起喝茶的时候，他讲。当然问候他以前的一些情况啊，这些他讲，我希望能够多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我听到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呀，这个是那个 dream day 好像在做梦一样。不过真的，当我听到的时候呢，这个压抑着向神的感恩因为你不常有人这样直接这样跟你讲的嘛。所以这样就知道，哎呀，很多啦，很多实际的需要啦，这位弟兄也真的很感恩，很积极的。不过其实很感恩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呢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实际的在做一个舍己相爱的一些事，很很 这个要向人感恩，从帮人家搬家到为人家煮饭，这些很多弟兄姐妹在做，从支援这个恩年团契的聚会，到可能一些组长在默默的关心他们的小羊在他们的小组里面，这些东西是很实际，每一天不断的在了解这个组员、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的需要。那甚至不到别的教会讲道的时候那别的教会有姐妹都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实际相爱的事情，我都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通过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知道这个教会的一些事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事情。不过这个就是那个果子，一个很实际相爱的事。那当中有一些的少年人这个是青年人，这个是我们可能要从长辈那边去学的我们要真的去了解，不是说我关心你团契见面这样子问候一下而是在我关心你之后呢，我们学习像我们的长辈一样，培养一个怜悯人的心怜悯人这个团员，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小弟兄、小姐妹，把他现在面对的难题是什么？当然为他祷告，然后有没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方式，是我可以去关心他？怜悯人的心态就是我留意这个人在讲的话，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我可以怎么样让他不是更开心我可以怎么样帮助到他的需要？那这些东西呢青年人、少年人，你们需要从长辈那边去学当我们随着有年龄的时候，开始有点年龄，慢慢的怜悯人的心应该是增加的去在很实际的事情上呢来舍己。不过这个彼此相爱，弟兄姐妹，还包括付代价，付代价的舍己所以结出的果子是付上代价。所以为什么约翰选择这个例子，弟兄穷乏给他，为什么要选这个例子呢？因为这个例子强调我们关心去爱人的时候需要付代价，因为是很现实的，你给了他五块钱，你自己少五块钱，对吗？你帮助他，你给了他两个小时去关心他，去帮他搬家，你就少了两个小时，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不过这就是我们不只学习一个怜悯人的心态，思想他有什么需要，我们也培养一个走一里路的心态，记得吗？耶稣讲我们要愿意走多一里路，多一里路，多一里路的那个心态。记得我们一家人到那个美国那边去念神学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到那边去，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已经是傍晚四五点了，然后通过另外一个传道人，他认识那边的一对夫妇，那对夫妇他们不是很生活很惬意很轻松的那对夫妇两位都是医生来的那对夫妇两位都是医生，那知道我们老远一家人来，他们两个人都开着车，各自的车到机场接我们接我们从机场到我们的家，到我们家已经七点多了，七八点了七八点之后呢，看到帮我们的行李搬上楼，因为我们住二楼，上上下下搬完了之后说，哇糟糕，八点多了，我们又没有车嘛，那边没有车不行。那个弟兄呢就载我到周围的超市，让我熟悉那个环境，帮我买。我还记得第一个晚餐不是最后一个晚餐第一个晚餐呢是那边的烧鸡，超市里面他就买了烧鸡。我说他还想有没有明天早餐有没有东西吃买牛奶买面包这些就回来，哇八点多九点了然后呢他就说，好，你们一定是有 jet lag 那个很累休息，明天我们吃午餐才带你到附近的那个商场那边去，因为你要熟悉那边的环境。所以隔天的第二天中午呢又来载我们，因为我们没车嘛， 又载我们到那个附近的商场，在那边吃午餐，然后呢又带我们在商场里面又再逛了一圈，熟悉那边的环境，买一些需要用的东西。哦，你看到走了多少里的路啊，来接个机而已的，本来是接机的，哎呀送了他去，哦就快点走路，啊，不是，走了多少里的路。这个就是那个约翰要讲的付代价，那有时候需要这么做。那所以教会的生活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知道主为我们舍己，就是这个很实际的并且是付代价的来摆上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自己被主的爱所感动，那个爱记得吗？那个根呢，哦，有神的生命，主的生命来滋润的时候，那个果子会出来的。我们会开始想怎么怜悯人，我们会开始想怎么样多走一里路。不过当然十八节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弟兄姐妹，因为你听我这样讲，你可能以为哇，这样我就是弟兄们有什么需要，姐妹有什么，我都上冲上前去，对吗？不管三七二十一，盲目的去做，不是不是。因为约翰在十八节那边说什么，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这个诚实应该翻译成真理啊，这个是清楚的，诚实其实是真理。他的意思是就好像舌头讲出话，是吗？言语和舌头讲出话，所以呢行为是从真理来的，按照真理啊生出行为，所以你所做的是按照真理。同样的，那对医生夫妇啊，那他虽然帮助我们那么多，不过有些事情他说这个我不能帮你，好像我要买那边的那个手机，我就说诶，他们要求我给他们那个社保的号码 Social Security Number，这样就不用付那个定金。他就说这个对不起啊，我不能够帮你，因为有个人资料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不可以。所以他帮了很多，他很愿意，他很有爱心，不过他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做的。所以付代价不是等于我们盲目的去做，而是在真理的基础上我们产生一些具体的行为，是有界限的。那最后当然这个具体的行动呢，弟兄姐妹，是为神做的。因为十七节有点奇妙，约翰说当我们这样子做，我们是有一个爱神的心啊，不是爱弟兄的心，是爱神的心。服侍缺乏的弟兄变成有爱神的心，因为约翰大概是想起耶稣的话，约翰想起耶稣说什么呢？你为我的缘故把一杯凉水，对吗？给那弟兄当中最小的，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在服侍人，当我们怜悯人，当我们为人走多一里路的时候啊，我们想的不是这个弟兄而已，我们想的是站在他背后的那位主耶稣啊，我们在服侍神，其实我们在服侍我们的主。如果主开口叫我们做一件事，我想我们肯定会说哦，当然当然，对吗？所以我们在想象我们是在服侍的，不是人，我们是为主做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想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呢，我们会回想说，哎呀，过去是咯，我就是爱心不够咯，我就是不怜悯人咯，我就是没有为人走多一里路咯。我们会这样子去有一个愧疚感的时候呢，觉得很亏欠的时候呢，那这就来到第三个方面了。那第三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彼此相爱是有一个清楚的标准的。那因为我们的感受，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照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感受，在这个新常态啊，你都知道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去到哪里都可以帮你量体温，对吗？都可以帮你量体温的。那甚至进商场呢，可能两次哦，外面一次，进到商店又再跟你量多一次。那这样你会不会讲，如果我觉得好像有点烫了，有点发烧了，我就跑到商场那边去量。 啊，我想你可能不会这样做，对吗？因为你知道那个测温器呢不准的，对吗？测温器不准的，你还是要好好去看医生呐，啊，那就比较清楚。那这个那个测温器，我要讲的就是啊，这个良心。那神把良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测量，帮助我们测量，使到我们有一个观念，不只是基督徒。那天我们去探访，我跟邓牧师去一起探访。那这位应该算是出信的吧？那这个人他自己都说，那我们人家对我们好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去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别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吗？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应该怎么做。那以至于当我可能对人的爱心不够的时候呢，我也可能会觉得有一个愧疚啊，有一个 guilt。 不过这个良心虽然好呢，却好像那个商场的那个测温器，这个测温器呢有时候不够敏感，不够敏感呢，我们总觉得，哎，我们看常常看别人呢，他的爱心不够啊，或者或许现在终于想到我的爱心不够了。不过有时候这个测温器呢太过敏感，也有可能的，太过敏感。就好像这个有一个一部电影啊，那个刚刚旧的一部电影啊，那个 Schindler's List。那这个描述的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德国人，有一个德国人辛德勒，他很爱这些被逼害的这些犹太人，很爱他们，因为知道这些人一个一个送死嘛，然后这个纳粹的军队要把他们送走，送到那个集中营，他要救这些人呢、啊，他就开了一个工厂，其实是假的啦，啊，这个工厂就专请犹太人，为了包庇他们，你明白吗？包庇他们，这些犹太人就不用送到那个集中营去死。所以他就包庇，他一直用他的钱，当然他不可能救所有人，他不可能。所以来到这部电影的那个靠近尾端结局的时候啊，当他发现还是很多犹太人要送死的时候呢，他很愧疚，他就看着旁边的那部车，哎呀，如果我把这部车卖了，我可以救多20个人。啊，看到他的大衣，我这个大衣卖了，我可以救多一个，所以他就觉得有点的好像绝望。你看到吗？他的爱心是很多，不过呢，在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还是做得不够，还是做得不够。那所以如果我们听到这个信息啊，我们想，哎呀，我们可能过去对人不够爱心的时候，这就是约翰说的，如果你的心责备你。如果你的心责备你怎么办？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相爱的确是我们的特征，记得吗？那个家族的文化，那个家规，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记号。不过它不是绝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个人每个人、啊、的那个主观 subjective 的那个看法呢，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对人应该更有爱心，这是好的，不过这件事情不应该判断我们，就好像我们不应该判断别人为什么他对人不够爱心啊，因为我们的感受呢是主观的，有时候是不准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个客观清楚的标准在22节，我们是要遵守主的命令，做神喜欢的事。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命令，那就是照着主的心意。23节说，神要我们做的是清楚的，神要我们相信耶稣，然后照着他的吩咐去爱人。相信耶稣，然后照着他的吩咐去爱人。诶，这两个东西是要一起的哦，你不可以说哦，那爱人就可以，你不可以说信耶稣就可以，这两个就好像一个房子的那个地基跟那个房子的外壳，这两个要一起的，我不可以少一个的。那因为有一些人呢、啊，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的想法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就是说，哎呀，我只要信耶稣，那就可以了，我不用去管别人的事。我信耶稣是我跟主耶稣的关系，我跟主耶稣的关系而已。我只要不要下地狱上天堂，那就很好了。这个不行的。这个不行，这个是有地基没有房子，那没有什么用。雅各书啊会说这个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吗？那这个不可以。不过反过来啊，另外一个人呢，他只要那个房子，他不要那个地基。他说我们只要爱人呢、信什么宗教都一样。你一定听过的，你只要爱人就可以，那个有房子看得出来信什么宗教都一样的。那个也不可以，因为需要一个清楚稳固的地基啊。那个地基是这边讲约翰说的，我们要相信耶稣，有这个清楚的真理才能够教导。那你要帮助这些人明白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一件事，为什么要这样做？爱不是好了咯？因为弟兄姐妹，爱呢是牵涉到真理的对错，牵涉到道德了。然后有些时候你讲，哎呀，你看我们来教会对吗？我们来教会，你怎么来都可以对吗？你要开车来，坐 MRT 来，坐巴士来，骑脚踏车来教会都可以的。啊，那个就都无所谓，都无所谓，什么方式都行。不过如果我告诉你说，我为了准时到教会呢，我偷开别人的车来教会。哎，那个就不可以对吗？哦，你偷人家的车拿，这个是不可以，因为有道德的问题，所以就不是由你来选择的。所以同样这个爱人的方式，不是每一个方式都是可以的，有些爱人的方式是错的。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错呢？还是要回到真实的信仰，只有认识神，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待怎么样去爱人才是对的。所以约翰说，你的良心可能会控告你，不过那个是相对的，真正绝对清楚的呢，是你先相信耶稣，有了那个地基，稳固的、可靠的、准确的，然后你才来谈照着他的吩咐去爱人。即使你过去做的不够好，没问题的，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承认是我不要那种可怕毒害的那个生命，我要的是从耶稣来给我新的生命，照着他的意思我来学习过一个相爱的生活。那这就是约翰说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想这个基督徒的家规啊，就是彼此相爱对吗？那这个彼此相爱，我们要看说，哎，在这个相爱的家庭里面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号吗？第一个，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啊。第一个记号呢，就是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该隐家族跟亚伯，对不起啊，是耶稣的家族呢，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果子不同，因为根不同，根不同，因为水源不同，一个是死，一个是生。第二个方面呢，是具体的行动，彼此相爱是具体的，记得吗？我们要培养灵敏人的心，就是很实际的相爱。我们要培养一个走多一里路的心态，就是付代价。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为神做的，不是为人做的。第三，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标准，你的良心如果告诉你你不够爱人，那很好，不过记得更重要的是回到神那里去，让神的话来教你，你先信靠他。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好消息了，弟兄姐妹，好消息。如果你在想啊，你的良心，你不一定已经信耶稣了，你不一定已经信耶稣了。如果你的良心告诉你，你很多地方做错了，你过去对你的家人，你过去对你的同事，对你的朋友不够，没有相爱的心，那这个良心是不准的。不过如果已经告诉你这个问题，那很好，你回到那个准确的，来到耶稣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然后靠着他 我们可以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标准，过一个新的有生命的生活去爱人。而且好消息不停在这里哦，因为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约翰继续的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呢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神还给我们另外一个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了解怎么样去过相爱，过一个神喜欢的生活。这个神初印呢放进去的叫圣灵，所以我们在下一次才来思想圣灵怎么带领我们过一个神喜欢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早上当我们来思想你的话，主你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照着蒙恩儿女的家规去生活的时候，主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跟家人亲友的生活，甚至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就流露出主耶稣舍己的爱来。奉耶稣的名求，阿门。